报以前，我想特别介绍我的一位同工，是在 Boston 教会我们一起配搭，他是我们教会的 Youth Minister。那么这一次他跟我一起来，我们有很多的资料一起花时间祷告准备。那么今天主要是让我来在这里讲，那么明天希望他能够多把他自己的一些体验能够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请 Raymond 李卓明弟兄领我们做个祷告。
请大家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为你今天呼召我们，主啊，要不但要出来自己来侍奉你，更加能够成为能够栽培其他同工的一个的你所喜欢的工人。
主，
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原先是不配来侍奉你，主啊，但是你拣选了我们。
Amen。
你既然把那么好的机会赏赐给我们，主啊，你也要我们懂得怎么去发挥别人的恩赐，怎么去帮助别人在这个侍奉的道路上面能够建立起来。主啊，所以我们就带着这个坚定恭敬的心，再次把自己仰望在你的面前。
Amen。
主啊，愿意你先洁净我们，也愿意你用我们自己能够成为你祝福的器皿。
Amen。
主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你面前，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面前，求你听自己的带领保守，祷告感谢，奉主名求。
李卓明弟兄，他是我们一般所谓的 LBC LBC Local Born Chinese。 那么这些年来我们在一起配搭一起侍奉，刚才他能够用很流利很使一些从小在受国语的这个熏陶气氛长大的这些弟兄姊妹觉得非常的惭愧。那么他的国语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虽然不能说很标准，离标准还差一点，不过他的努力和他的见证我们实在都很受感动。所以刚才他，我请他领这个祷告，除了实在请他把我们一起带到神面前，那么让我们一起从他的见证得到一些激励。如何栽培觉志全职侍奉者，很明显这个题目不是一个钟头可以谈得完，而且很明显这个题目给我们一个挑战，就是对于我们的下一代，对于我们的一些同工们，我们怎么样能够一起往前走，一起四级，一起在主的面前同心的一起受造就，一起被装备。那么这个题目实在说我相信在这次大会所有的 workshop 大概都不是一个钟头可以讲得清楚讲得完的，不过实在是我们盼望这样的一个聚会能够成为一个开始，不只是在聚会的里面我们能够举一反三，而且能够在整个这些重点的题目上从这个聚会里面能够做一个开头，让我们知道离开这里以后起码看见这一个重要性，起码看见这个题目带给我们的一些提醒和挑战。我想大会找到我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负担，可能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原因，因为过去七年前我在 Boston 牧会之前，在台湾有14年在校园团契侍奉。那么在台湾校园团契十几年的侍奉里面，我们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到这个带下一代或者一代传一代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重要性。所以在台湾一直校园传奇都有一个小组叫全时间追求小组，换句话说，怎么样能够在这些弟兄姊妹当中帮助他们，带领他们更清楚他们的意向，更清楚他们的方向，而且让他们能够发现他们的恩赐，以至于将来能够怎么样在他们的宣教的工厂能够在那里侍奉主。那么这是一个原因。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因为在过去20年来，在兄弟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很强烈的负担，站在一个中国教会的传道人，就是昨天晚上王牧师苦口婆心提醒我们一个广大的心，我觉得今天的传道人，今天侍奉主的人普遍的缺少一个广大的心。所罗门在主的面前求智慧，主听了他的祷告给他智慧，另外给他一个 bonus， 这是个广大的心。你没有求长寿，你没有求其他的，你求智慧，好，我把智慧给你，另外把一个附带的一个奖品送给这个所罗门，就是一个广大的心。我们越来越觉得今天在中国教会里面这个广大的心是今天我们几乎每一个服侍主的人都应该有的一个神给我们的恩典。那么这个题目呢，如何栽培
觉志全职侍奉者，我们这个简单的大纲在58页。那么因为大会一直催着我们要赶快把这个大纲交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交出这些大纲的时候，在中间这段时间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那么还有一些补充，还有一些东西加进去，所以可能还是请弟兄姊妹就照着这一个大纲，我们很快的花时间把这一段这个很重要的题目把它看过去。那么在过去这20年服侍主的学习里面，我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觉，今天中国教会一般讲到侍奉主的人有两样东西是非常重要，这两样东西如果我们没有突破，很多的侍奉可能就要打结打在我们的身上。这两样东西如果没有一个突破的话，很多时候侍奉就因着我们的缘故而停顿在那里。一个很明显的跟灵性有关系，爱主不爱主。我们知道彼得要出来服侍主的时候，主三次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问完以后，每一次问完，主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你要牧养我的羊。所以侍奉和爱主有直接密切的关系。我们今天可以有许多的训练，训练不是不好，我强调训练的重要。但是刚才我们在上一堂我参加这个 Mr. Adini 艾德里牧师的这个 lifestyle 的那一个 workshop 的时候，有一句话我听了心里面很受感动。他说今天所有的专业的人员需要经过训练，需要经过 intern， 需要经过一些知识的训练，实际的操练，还要经过考试，然后他才能够得到做那个工作的执照。说今天传道人是不是这样？我觉得这句话有两方面我们可以联想。第一方面，今天教会里面服侍人把它看得太简单，我们以为不学无术就可以出来侍奉主。弟兄姊妹，错，我们需要有一些训练，我们需要有一些装备。但是第二方面的联想，我想到艾德里牧师刚才所提的，我一个心里很深的感触，一个传道人是不是照样的受过训练，受过一些这个 intern， 受过一些考试，他是不是就是一个神的仆人呢？我们知道不然，一般的专业人员可以这样，但是神的仆人不可以这样。因为今天神的仆人不是单单在知识上或者训练技术上面的一些装备而已，他的全人在神的面前的光景是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在主的面前讲到服侍主这个爱主的这一个观，实在需要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不断的提醒我们，不只是在彼得还没有出来传道的时候，他面对主耶稣三次就问他的三个问题。那么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很多人能够跟我同意，爱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但另外一关呢，这些年来服侍主，特别的7年我在北美洲，我在一个教会服侍主，我在一个教会学习，跟着一些弟兄姊妹一起配搭，一起传福音，一起希望能够教会被建立增长起来。我发现另外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是爱主不爱主的问题，是观念的问题。今天有许多对主有一个很强烈的感情，但是很多属灵的观念一直停顿在可能在某一方面的传统，可能在某一方面的背景，可能在某一方面的差会的这种观念停顿在那里，没有办法有个突破。彼得在爱主是个很好的例子。那么彼得在观念的突破上，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提到一件事情，也是今天很多弟兄姊妹没有注意到，在使徒行传第10章，神要彼得去向哥涅流传福音，但是在彼得的心里面，在那个时候不是爱主不爱主的问题。中午的时候他还跑到那个屋顶上去迫切的祷告，虽然他肚子饿，他还是守住他经常守住的原则，在主人面前祷告。但是呢，在观念上，主在那一天中午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安排，要让他经过一次的突破，给他看见一块布坠下来，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飞禽走兽，然后听见有声音说你要宰了吃。他说不行，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些东西，我今天要在你身上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从来你没有做过的事情。今天很多服侍被一些观念所捆绑，今天很多的侍奉被一些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前提拦阻了我们教会的发展。我想中国教会需要在这里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思想和检讨，到底我们有没有，虽然我们说我们教会的历史只有170年，那170年也够有170年的包袱拉在我们的身上，是我们不能够往前走。不要说170年，
你服侍主三年五年，你服侍主一段时间稍微够资格，不管是你觉得够资格，或者别人给你戴一个够资格的帽子，你都开始落在那种需要求主怜悯我们，在爱主不爱主的事上常常过关，在观念的事上也需要有这样的常常不断的突破。
比如说我们提到，在教会里面提到这三个不等号，我相信我们一看就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哪一个是不正确。第一个是正确，慕道不等于信徒，他还在慕道之中，我们希望让他有一天接受主，所以我们的努力使他从慕道进入，把自己全身完全 commit 在主的面前。但是这个不等号的正确不证明下面两个都正确。今天在教会里面常常有许多信徒，但是他并不自认为他是门徒。有一次在一个夏令会里面，我问一些学生在台湾，我说是基督徒的举手，哇，90%都举手。我记得那天在台南橄榄山，我问他们这个问题，90%举手。然后我问他们说，好，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觉得自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请举手。那90%的那些举手的人，大概有80%手都放下来。后来我就觉得很好奇，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们讲 哦这个李牧师，我刚刚信主啊，做门徒那是高干，比较高干的人啊，那道行比较高的人，那么他们是门徒，我现在还努力往前面走。那么到底我们在圣经里面能不能够给人家看见有这样的一个根据，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原则，有没有这样的教训，有那启示，到底信徒和门徒的分别在哪里。第三个，今天有许多的人愿意献身，你今天看中国教会，我实在鼓励这是像使者办这样的聚会应该多做一些统计的资料给我们看，到底中国教会从所有的这一个夏令会、冬令会、培灵会、奋心会，有多少弟兄姊妹把自己献身给主。我不说这些人有多少还继续忠心的在神的工厂上侍奉主，只要他今天还代职侍奉主，他在侍奉的里面到底有多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虽然我们今天手头没有一个 offhand 的资料，但是我相信今天在许许多多的教会里面，单单以个别的教会来讲，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事实。我记得我在1958年8月把自己奉献给主，七个弟兄把自己奉献给主，在一个夏令会里面，我们走到前面，说我们愿意奉献，七个人里面现在剩下几个还做基督徒，那我不是说还在服侍，我所知道的剩下一个。我不是说我比他们强，我也不是说神给我的恩典比他们多，我觉得当然我们自己要负责任，可能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要负相当的责任。今天这个题目好像是给传道人讲，不过我 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有多少是全职的教会的牧师或者是传道，我看起来大概不会太多，可能一半，可能三分之一这样。那么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并不是单单针对着传道人说的。我盼望今天我们看完这个题目以后，听完这个题目以后，我们在心里面有一个负担，求主给我智慧，将来如果我做传道人，我怎么样做这个工作，如果现在神还没有让我做全职的传道人，我要怎么样求主给我智慧，跟我的牧师好好的有机会有勇气的来谈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分几方面来看这个题目。第一个，我们特别提到这个一个奉献者和灵命长进这一方面的这个关系。我们看见在这里提到说，神看重工人过于工作，我想这句话我们都同意，我们都接受，这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刚才我已经提到，我们可以接受训练，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经验，我们甚至可以接受许多的考试，但你不一定是个好的工人。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他的计划，神在我们身上有他自己的工作。那么这些呢，我不希望在这里花很多的时间谈，因为我要着重在今天我希望特别着重在这个第四点，能够跟大家多有一点时间。那么如果时间许可的话，那么待会儿也许有一点时间大家发一些问题或者提一些什么意见，能够补上这一个workshop 可能有一些不足或者忽略的地方。一个神所用的工人在他的侍奉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他生命里面的建造。今天早上我们听见李林星牧师讲到，他说最后的结论，今天北美的华人的教会里面许多的碎尸上，他是说什么卧尸，就是 碎尸，现在这些尸了，这些尸已经醒过来了，感谢赞美主。当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说使我想起有一次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也用过类似的话。我说今天北美洲的中国教会用四个字来形容大概不会太差，跟这个碎尸差不多，不比他更文一点，就是卧虎藏龙。哎呀，讲了以后下面很多人在点头，是的是的，我们北美洲人才济济，哎呀，不要说钱财在亚洲，人才在美洲，这句话是对的。那我讲完以后，点头的归点头，哎呀，阿们的归阿们。然后散会的时候，有一个人就跑来找我，他说李牧师，你今天讲的话我又同意又反对。我说你同意什么呢？他说实在今天北美洲的教会，华人教会里面充满了许多卧虎藏龙的现象。他说但是我反对的是一点，什么呢？如果这些虎和龙，今天早上讲的狮子醒过来是被神对付过的，能够在神的工厂上被主用，那实在是锦上添花，那是好的不得了。如果这些卧虎藏龙的虎龙和狮子如果没有经过主的对付而起来的，起来拼命的咬人，拼命的害人，说这是一个相当令人这个警惕的一个现象。弟兄姊妹，那次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我实在带着负担讲，我来到美国，我实在看见今天北美洲的人才在这个中国教会的人才在北美洲。但是请问我们这些服侍有心服侍主的人，我们就称自己为虎也好，是龙也好，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觉得我们是一个狮子也好，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要在灵性上，在生命上，让弟兄姊妹好好的有一个好的一个基础。我提到三点，其实我今天应该多加一点，我很快提一下。第一，要正常的灵修的生活。今天一个服侍主的人，如果不能在现在开始好好的读经，过好好的祷告的生活，你不要以为你将来做宣教师的时候，一踏上飞机，爱非洲灵魂的心就油然而生。很多人说是这样子，说我现在不管怎么样，到有一天主会把这个爱非洲灵魂的心给我。什么时候给你呢？你这个护照办到，所有的事情手续都办完了，现在开始去了，哎呀，那个负担来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需要检讨，我们现在所有的属灵的生命的装备，就是我们将来服侍主的本钱。刚才我听见艾德里牧师提到一句话，我也觉得可以提出来给各位作为这个参考。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在英国还没有来的时候，有一个 bishop 是他的好朋友，那么送给他四个字，其实不是送给他，那四个字是贴在那 bishop 的这个办公室上，这四个字是什么？ As now, so then. As now, so then. 我现在是怎么样，我将来也是怎么样。 As now, what I am. 将来我也是怎么样。所以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服侍主的人，如果不是从我们日常生活在开始的时候装备我们自己，你不可能这一生能够被主用。这是大会的诗歌，如果你有机会去翻翻，有好几首诗歌是这样提醒我们，一生很快就过去，回过头来我们看我们一生，到底我们一生能够为主成就什么，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到底摆上有什么样正面的一些贡献。一眨眼四十几年，一眨眼五十几年六十几年就过去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个正常的灵修的生活，不要忘记我们是 disciple of Christ。如果我们要做基督的门徒 disciple， 我们要过 discipline 的生活。第二，我们要有爱。我想这些都是老生常谈，我不需要多在这里提。我们今天需要有个爱主爱人的心，真是有一个 sacrificial life。这不是一个很容易讲的一个题目，虽然讲很容易讲，但如果我们讲了而能够让这一些见证在我们身上，这实在是我们一生穷毕生的力量，毕生的这个精力来学习的。第三，要竭力追求圣洁。我越来越觉得在服侍主的事上，这是一个非常绝对的事情。今天在神的仆人的当中，实在有许许多多的人到了一个地步晚节不保。很多人批评一些老仆人，神的老仆人，哎呀，你看你年纪那么大了，讲来讲去都是那一篇道。我常常问我自己，如果等到我有一天到七老八十的时候，我还能够讲道，我就感谢主。不要说讲同样一遍道，他今天还站在主的面前，常常一些年长的人是不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所看得进眼。 但是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现在开始竭力追求圣灵。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情，就能够做贵重的器皿。若非圣洁，我们要成为圣洁才能够合乎主用。然后他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追求公义、性德、仁爱和和平。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常常追求圣洁。第四点，我这里应该把它加进去哈，我们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一个世界观，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知道到底怎么样来看这个世界。第二个，奉献者和明白神的旨意，我想这个是我们在栽培带领觉知全职侍奉的人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现在在我们教会也有一批弟兄姊妹，他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感谢主。我们教会里面这批弟兄姊妹一般来讲大概都是年轻人，但是里面也有一些过了中年的一些弟兄姊妹，我想这个是在今天北美洲教会里面开始看见的一些现象。最近我看到这个中华翻译中心的这个他们的通讯，我看了很受感动。有一位陈天宇弟兄，这次也在我们中间，那么他如果我算他年龄算得不错的话，大概45岁左右。最近他把他的工作放下，把自己奉献给主。过去我们一直以为大学快毕业，哎呀，大家一起到主的面前来寻求，看看神要不要我全时间奉献啊，神不是要我全时间奉献，要我代职侍奉。那么这一个祷告从此以后就放在冷藏库里面。但是我们现在看见圣灵在中国的教会里面做一个工作，慢慢在许许多多在社会里面已经工作一段时间的人，他们现在开始出来侍奉主。在我们教会前几年，我们有三年前有一位38岁，有一位35岁，在这里也是读完书拿了学位，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但是神的呼召领导他们，他们就出来服侍主。那么我相信这一类的人现在越来越多，那么希望主在我们中间，在特别在北美洲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慢慢到了一个地步，也很严肃的在神面前再一次把他们在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个祷告拿回来，好好的在主面前祷告一下，思想一下到底主是不是现在要我全时间出来。那么在我们教会的这全时间追求小组里面，现在目前有4对夫妇8位，他们是年纪比较长。所以当我们提到这个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知道，这是为每一个年龄的人，每一个在生命历程当中每一个阶段的人，我们所需要面对的问题。第一，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我在这里分三方面很简单的提一下。第一个，我们要明白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神的全盘的计划。今天中国教会的弟兄姊妹缺少对神全盘计划的了解和认识，我们有时间多在这方面发挥啊。第二，我们要明白圣经里面很明显的关于神的旨意，比如说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什么呢？什么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不断的喜乐，这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里面的话。那么第三呢，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明白个别神在我们身上的引导。现在一般我在过去20年的经验发现，青年人特别是年轻人对神的旨意最大的困扰就是我没有办法确定的知道到底神有没有这样的呼召领导我。这里就提到我刚才一开始介绍的这本书《蛇网》。我们大会预备了大概相当多这本书，我希望弟兄姊妹真是能够回去以前好好的能够把这本书买了好好的看。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介绍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基本的观念，这些观念不是 Michael Griffith 自己发明出来的，这些观念是 Michael Griffith 他自己在读经的时候归纳出来以后，发现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传统的观念需要提醒今天的教会弟兄姊妹。比如说我们讲到明白神的旨意，我们非常强调这本书上所谓的自愿兵方式的这种明白神的旨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对不对？讲到神的呼召临到以赛亚，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们传统的献身会、培灵会、夏令会、冬令会、分心会，最后一天大概讲员就是说请各位翻开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大概都是如此。这不是不好， Michael Griffith 说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件事情，但是今天大家把这样的一种的经历过分的偏激到一个什么地步， 就过分了，我们太尊重说，哎，这位弟兄他的呼召怎么样，这位姐妹他的呼召怎么样。他说他阅读新约圣经，越发现在新约时代对于神工人的产生，除了呼召以外，还有教会的印证，还有教会的这个功用。他从使徒行传里面去看，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挑战和提醒。你看保罗出来传道，他信主在大马色路上，后来不见一段时间，跑哪里去呢？后来被谁从大树城把他找出来？那个字在原文是费力的把他找出来，巴拉巴。巴拉巴这个人呢、啊，我觉得今天中国教非常需要巴拉巴这种人，劝慰子，鼓励后进。当在一个布道团里面，一个年轻人半途而废，吃不了苦，想家想妈妈，有很多这种这个猜测，说马可为什么到了庞菲利亚别家要走掉？有人说因为旅行太辛苦，有的说是因为他很生气，他的 cousin 巴拉巴本来是头的，后来给保罗那个后起之秀，后来给把他的这个保罗的气焰太深，所以他火大了，他离开这个布道团。那么有人说那个时候旅行很辛苦，他不敢去，有的时候说他太想妈妈了。耶路撒冷那个马可楼上的祷告，他说在那里祷告还好，跑到这里来干嘛呢？所以他离开了。不管怎么样，他半途而废，有头没尾。但是后来神兴起巴拉巴，虽然他们有亲戚的关系，保罗不要他，但是巴拉巴还是带着他出去，在这个 Cyprus 那边去传福音，所以在那边做工作。你如果看使徒行传，你越来越能够同意这个 Michael Griffith 的说法。今天教会在这一方面的责任太逃避，我们太逃避这一方面的责任。今天我们这些做牧师的人，也许我们在主面前与主之间的关系，老实说常常是如此，不够亲密，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明白神的托付，神的旨意是什么。当年轻人来找我们的时候，他说我已经有奉献的心，我已经有以赛亚书第六章的那个经历，那请问我该做什么？我们还说你回去祷告，你在等候，神自然会带领你。但你在使徒行传里面看见当时的教会进食祷告以后，就派保罗和巴拉巴出去做第一次游行布道的工作。他们两个人不是来申请，他们两个人不是来说，哎呀，我们祷告以后，我们希望能够参加一个 mission board， 或者参加一个 mission society， 参加一个 mission organization， 我希望我能够出来做。不是的，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明白神旨意的这个方式，明白神旨意的新约的标准，我觉得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重新做一个检讨。所以 calling 虽然重要，但是我们看见这个绝对的顺服以及教会的配合，是我们今天需要常常在主的面前提醒。第三，奉献跟侍奉的操练。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把自己奉献给主，好像我刚才讲，我想那个不是一个玩笑，不是一个笑话。今天实在有许多时候，很多人认为说是现在反正时候没有到，等到时候成熟了，自然我这个宣教士的负担就有了。我们如果现在不能够好好的有一些侍奉的操练，我们不可能在将来能够为主做什么。刚才这个艾德里牧师那几句话在我里面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你现在如何，将来也是如何。如果今天我们在主面前不好好在耶路撒冷侍奉主，如果今天我们不能在我们的岗位和本分为主做见证。上个礼拜我们教会的这个全时间追求小组，我们请了一位从台湾在高林宽文念神学的一位神学生做见证，他们一对夫妇魏启源弟兄跟饶孝珍姊妹，他们两个人做见证。那么那天我听魏启源弟兄做见证，就使我想起我在大学刚刚奉献的时候，那么那段时间在主面前的一些经历。他说他刚刚信主的时候出去传单发单张，街头巷尾出去发单张。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北美洲，可能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借口，有许许多多的理由，我们在这一方面实在缺少这一方面的操练。可能我们教会的 setting 是在suburban area， 在郊区，我们找不到中国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失去这样的一些操练自己的福气和操练自己的机会。 我想第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我们要有教会生活的参与。这几天我们一直听到一个信息，我想在我们的耳朵里面一直响，非常的响亮一个信息，我们要注意国度，注意国度。今天我们是过分的注意，以色列人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请问今天是不是今天教会的光景？今天在教会里面，也许我们太害怕，我们是从天主教那种智库里面出来，我们不愿意回到那种教会的那种权威，教会的或者说在教会里面主宝座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今天我们对国度的观念实在是相当相当的 weak。 第一个，我们需要有教会生活的心态。刚才我说过，如果一个年轻人他有奉献的心要出来，教会传道人、教会领袖们、教会弟兄姊妹的印证是非常重要的。你的一句鼓励的话，给他把所有的门都关了，给他开了一栋一扇他可以一生侍奉主的一个门。所以今天我们在主面前求主真是怜悯我们，让我们记得在主的面前我们所需要的是教会生活的参与。第二，属灵恩赐的肯定。我们需要鼓励弟兄姊妹，让他们肯定他们的恩赐，到底他们的恩赐在哪里？他们今天要去服侍主，他们今天要去把自己摆上，到底他的恩赐在什么地方？这个跟今天宣教士的形态很有关系。一个月以前，薛玉光先生到 Boston 来跟我们分享非洲的意向。他来的时候跟我们提到 SIM 这个 Sudan in the Mission 在非洲的需要，他一连串读出在那个地方需要的名单。当然我们需要宣教士，我们需要等他通通排出来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在下面非常的吃惊，很 shock。 为什么？因为他提到一些事情是我们没有想的，在观念上我们认为传道人就是读完神学规规矩矩然后到那边去传福音。他说我们在非洲需要一个 mechanic 会修车的，刚好坐在下面有一位弟兄在我们教室开 garage。当他一讲的时候，我看着他太太坐在那里就斜眼看一看他的丈夫，我不知道那斜眼什么意思，很怕他的丈夫听到然后到非洲去应征，我不知道。但是感谢主，这对夫妇两个人都很爱主，他们实在都很爱主，需要这样子。那后来我就问这位弟兄，我说你那天听这个薛弟兄呢这个信息，你的感受是什么？他知道我问他的这个背景和原因是什么，说你是指那个修车的人吗？我问他，我说你的感觉。感谢主，他说了一句话我非常受感动。他说你不是常常在讲台上提醒我们吗？不要单单从需要来看神的旨意，要从神的旨意来看神的旨意。你们懂这句话吗？因为如果今天看需要，今天世界的需要太多了。他说等到有一天神呼召我真的要我去非洲做那个 mechanic， 他说我还是愿意像以赛亚书第六章所说的，我在这里主请差遣我。现在每一个礼拜三我跟这位弟兄一起在主的面前有一些追求，有两个钟头在一起，我们讲圣经上面的一些分享，我们分享一些我给他看的一些书，那么我也跟他一起有一点祷告，谈一些生活上面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肯定我们属灵的恩赐。第三，我们有团队侍奉的配搭。那么这个我不需要多在这里讲。讲到这个恩赐的这个肯定哈，在这个蛇网这本书上提了好几种的需要。今天宣教的这些工厂，比如说行政管理人员的需要，现在这些宣教团体人数越来越多了，需要一些秘书的人才，需要一些会有这个 administrative ability 的人在那里做。那么第二需要一些医护人员，需要一些老师们。现在很多宣教士的儿女他们的教育的问题需要在当地能够就地解决，需要有很多的这些老师在那边帮助他们。第四，需要一些文字工作者，特别是一些大众传播的，一些广播电视，一些写文章，一些做这一类工作的人。第五，需要一些语言学人类学的一些人才。我认识一位弟兄在 Boston， 是另外一个教会的一个弟兄，他参加 Wycliffe 的这个 translator 在非洲，到非洲去。我问他，我说你去那里做什么？说我去画画，画漫画。那我说画漫画干什么？说我们所有这些翻译出来的东西要印刷的时候呢，需要有一些画插图。弟兄姊妹，今天神各式各样的人都需要。反过来，也许那些非 所谓全职侍奉的人可能需要更大。你不要以为你学建筑到那边没有用，你不要以为你学电机到那边没有用，你不要以为念土木到那边没有用。今天所有这些人才，这些技术人才，都是今天宣教团体所需要的。当然我在这里提到这个团队侍奉的配搭，我没有时间多谈，不过这 teamwork spirit 实在是今天中国教会我们所需要学习的。我实在盼望有一天有很多，我看见我们弟兄不久他明年也许会到非洲去做宣教士，开始跟一些西方人有一些学习。我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 OMF 要我做他们的这个 council member， 他们写了一封信， Michael Griffith 写了封信给我，他说 Molly 我们考虑希望你能够参加这个董事会。我当时回了一封信给他，他是信上写得很客气，希望你祷告了以后告诉我们能不能够跟我们一起配搭。我写封回信给他，我跟他讲说我根本不要祷告，我答应你。为什么呢？我知道以一个中国信徒，以一个中国传道人来讲，我欠你们内地会太多了。我在台湾校园团契服侍主14年，台湾校园团契欠你们内地会的人情也实在太多了。今天你们用得上我，我能够说不吗？何况弟兄姊妹注意下面，前面这些都不重要，何况我今天参与在你们里面，对中国教会将来有贡献，我为什么不进来？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在一个地方见到 Michael Griffith， 他说你后面那句话什么意思？我说我实在不是客气谦卑，我是带着一个学习的心进来。今天西方教会的宣教团体已经走了有一两百年的时间，我们刚刚起步20年，何况我们起步的慢，而且起步实在不是很稳。求主让我们先跟这些西方人有一些学习，然后在团队的这个 spirit 里面跟他们一起配搭。第四，奉献者跟训练，训练在方式上面，我想我就很快的提一下，一种是全时间进入神学教育，一种是部分时间到神学院去选课。今天我们在北美洲这一方面的好处很多，那么神学院有很多地方他们接受这些选课的这些学生。那么第三呢，可以自修啊，也许我们透过这个有哪一位牧长或者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自修。那么另外第四个，也许教会里面可以开班，当然这一方面今天不是每一个教会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如果我们能够慢慢鼓励我们的牧师或者我们在座的一些同工传道人，那么求主帮助我们开始注意到怎么样来训练带领这一批有心服侍主的人。当然我们想想我们自己不够资格，我们哪里配来带领他们，但是我们知道教学相长的原则，当我们去帮助他们的时候，那么我们自己也得帮助，多多少少他们也能够得到一些益处。那么这是我们在这个选课或者这个训练方面我们可以有的一些这个方式。讲到这里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想跟大家在一起思想一下，我不敢在这里 pretend 说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今天在华人教会里面，这是一个现象，就是在神学院里面跟地方教会的关系。今天我们常常说教会里面没有人愿意到神学院里面去读书，但是我们今天也常常有一个呼声从神学生当中发出来，我受了训练但是没有工厂。所以换句话说，供求这两方面不能配合。今天有这些地方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人奉献，一批一批人出来，但是好像神学院里面能够收到的学生不是很多。那么神学院里面的一批一批学生训练出来，但是呢，那现在问题来了，那么这些神学院哪里来的呢？如果是地方教会培养鼓励出来的人，那么为什么地方教会不愿意接纳他们呢？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很现实的问题在里面，教会一直很小，经济能力不够，那么我可以鼓励10个20个出去，但是呢我只能够收1个半个回来，那么其他19个人哪里去呢？那么这里我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好好的有一个思想。那么这里无形中就跟宣教的工作有一个很密切很直接的关系。如果今天我们看见教会有一个宣教的出路，那么对我们来讲，今天我们可以解决这些神学生出路的问题。 那么这句话很难听哈，神学生出路的问题是一个很难听的一个词，但是这是一个事实。到底这些神学毕业出来他到哪里去侍奉？神学出来有部分是进到地方教会不错，但是有一部分到中间就夭折了，就离开了，离开了他的训练，离开了他的工作，离开了他的最初侍奉的心愿。好的，他回到教会里面代职侍奉；坏的，可能整个他离开主都有这种的记录，都有这种的情况。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今天是，那么到底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几个方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一个是观念的问题，一个是他呼召的问题，一个是在教会里面归属感的问题。那么今天没有时间，请我在波士顿的同工李卓明弟兄做他的见证。李卓明弟兄在我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他在大学毕业刚要进哈佛念书，这个 graduate school。 那么那段时间我们开始有一点接触，我知道他有侍奉主的心，有奉献的心愿，那么开始跟他有比较密切的关系。那么慢慢经过了他在这个 graduate school 毕业以后呢，那么神呼召他到这个Gordon Conwell 念书。那么在那段时间里面我们保持一个非常近的一个关系。那么明天下午他希望能够有一点机会做见证，讲到他在这一段时间他自己的经历。我盼望这一些经历，这一些见证能够给各位做一点参考。再说回到一开始，求主给我们传道人有一个广大的心。很多时候我们这些传道人带领后进哈，常常缺少安全感，常常缺少安全感。尤其看见一些我们一手鼓励出来的这些同工们，恩赐比你明显，比你大，特别是讲台上面的供应比你丰富，口才比你好，那个时候你怎么办？今年的华富会在芝加哥我去参加，有一个传道人，当然没有办法把他的名字公开哈，他告诉我，他说李牧师你实在很勇敢。我说你指什么？说你实在很勇敢。说我很早一直听见说你在教会里拼命鼓励弟兄姊妹信徒出来全时间奉献。他说你有没有考虑到有一天呢，如果他们慢慢羽毛丰富了，他们恩赐多了，弟兄姊妹开始欢喜他们而不欢喜你怎么办？很现实的问题。华福会有个好处，就传道人可以吐苦水，这个在教会里面就是听弟兄姊妹向你吐苦水。那么现在终于找到一批这个同病相怜的人呢，大家可以发泄发泄。那他那天我很 appreciate 他能够把这样的感觉提出来。我说我不敢说什么大话，不过我一直在主面前求主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一个广大的心。我说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那一节圣经，我的应用是两方面，一方面他必增加我必减少，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个他是讲基督。但是记不记得讲这句话的是施洗约翰，他是对着他的 cousin 他的表弟，对着他的同工说的。今天我们能不能够把那一节圣经也应用在同工之间的关系，我想今天教会会更美。能够用在第一部分已经不错了，是不是？如果今天每一个传道人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请注意，他兴旺在先我衰微在后，不是我衰微他兴旺哈。今天有很多人说我要倒空基督才可以充满，这个次序搞错了。当你倒空以后基督就充满，这倒空变成你的功德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可以跟耶稣讲，哎，主啊，你知道你怎么会充满吗？如果我不倒空，对不起，你才不会充满。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讲过，但是我们心里面多少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们的倒空，我们的背十字架，我们的对付变成一个功德，变成一种骄傲。约翰那里怎么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的衰微是从他的兴旺来的，所以我今天能够衰微不是我的功德，我的衰微是因为他兴旺。所以基督越增加我自己就越减少，这不是一个很苦的事情，这是一个很荣耀很喜乐的事情。我们中国人大概受中国宗教的这个传统的影响，我们一直有这种感觉，要苦行，要出世，要禁欲，常常走这样的路。所以今天我们在主人面前，如果把这句话也应用在同工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美的事情。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中国教会历史里面近代历史很出名的一个人物，在我们教会王志牧师， 也知道王载、王志、王志牧师是福州六君子里面硕果仅存的一位。福州六位，余托生、妙少逊、陆中信、黄连俊，这个王载、王志六位，现在五位都被主接去了，剩下王志牧师。每一次我跟他在一起，我心里面是有感动。今年他刚刚两个礼拜以前过80岁生日，他到任何地方他就告诉人家说，我是 Boston 郊区教会的会友，我的牧师是李秀全。哎呀，我真是不好意思，我真是不好意思。但每一次我跟这位老牧师在一起，就给我一个典范，给我一个提醒。我说，主啊，等我到70、80，如果我能够有这个福分像他一样，到80岁的时候，我也能够像他一样，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在教会里面争，我是 senior pastor， 你不要忘记我是 senior pastor， 你要记得，你要千万不要忘记我是教会的 senior pastor， 中文叫做主任牧师，你是助理牧师，你再爬你只能够做 associate pastor， 除非我死掉。弟兄姊妹，求主把这样的观念在我们身上拿掉。如果我们这个观念不拿掉，我们谈这个题目完全是空的，完全是空的。但是我希望在座的弟兄姊妹不要回去革命你的牧师，革你牧师的李牧师说，你知道你这次没有去，你真可惜啊，真可惜啊！你应该去听听这个李牧师所说的。这个今天我们在主面前需要有这样的一些关系，在观念上有突破，在呼召上我们常常清楚，而且在归属感上，然后我们这两方面的心情才能够沟通。那么以一个传道人来讲，我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些年来我自己在这个侍奉上面的一些学习。几方面我特别在带领或者一些后起之秀也好，这些后起之秀不见得年龄一定比我轻的，那么有一些年龄跟我相同的，有些年龄比我大的。那么第一方面呢，我们需要给他们有单独的关心。你今天在教会里面，你有服侍主的心，或者你现在在读神学，你回到你自己的教会，如果你听见有人有奉献的心，弟兄姊妹多给他一些单独的关心和打气，给他一些单独的关心。人到底还是人。
请继续听反面。
发现一些神学生需要我们传道人去关心他们，不要以为神学生哦，他已经不需要关心，他还是人，他还需要称赞，他还需要提醒，他还需要被责备，他还需要被我们带导。所以第一个呢是单独关心，当然在单独关心的背后，不要以为神学生哦，他已经不需要关心，他还是人，他还需要称赞，他还需要提醒，他还需要被责备，他还需要被我们带导。所以第一个呢是单独关心，当然在单独关心的背后带着相当多的这个代价和带导。第二，小组的带领，这个是一个相当 strategic 的一件事情。我记得差不多10多年前中国教会开始有一个名词非常的响亮，就是政策或者策略啊。我记得第一次听唐崇荣牧师在讲策略的时候呢，我是印象很深。他说今天的教会需要策略，策略。他这个印尼国语啊非常的这个明显，所以在印尼国语给我很深的印象，我们需要 strategy。 今天教会里面缺少 strategy， 所以教会就缺少发展的，把那潜力发展出来的这个机会。所以第二个我们需要有小组的带领。传道人忙得不得了， priority 很多，就刚才我们听见艾牧师讲 lifestyle， 他说 lifestyle 里面有一个字很重要，就是priority。 我想今天我们活到老学到老，有一个一直学不好的功课，除了祷告以外，就是怎么样 set 我们的 priority。 很糟糕啊，今天传道人都有一个一起共有的毛病。这次我看到几个好久没有见到的同工，也是为主摆上卖命，或者一谈我们都同病相怜，都有心脏的毛病，都有这种irregular heartbeat 的这种现象。最近我的前任的牧师焦元莲在加州写了一封信给我们，这个他的同工写了一封信告诉我们，为他祷告，他有心脏这个 irregular heartbeat， 这个心律不整的现象。那么我自己在去年3月也惹上这个毛病，一直到现在2年，带着这心脏这一方面的软弱服侍主。 那么听见很多很多人有这些毛病，你说哎呀，这些神的仆人真辛苦，是辛苦，是很辛苦，不错，但是我们也活该自己要责备自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会 set 我们的 priority、我们要学会 set 我们 priority。 我觉得小组带领这一批人，这一些人的这个时间精力是值得花的。第三，讲台信息上多提到这一方面的信息，提醒我总是盼望今天如果有一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有讲台的这个侍奉的时候，好好计划你的讲台，不要这个凭灵感做事。哎呀，感谢主，哎，今天又祷告，哎，又有这个灵感。我们最好有一套的计划。是，有的时候主会给我们一些 interference， 给我们一些新的一些提醒，但是我们总是应该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摆出来以后，可以让我们的教会的讲台能够各方面能够平衡，面面俱到。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得讲一次奉献的信息，我说金钱奉献。但是我希望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年起码牧师应该讲一次，最少一次到两次。Mission 我们应该常常提，这个 religious education 我们应该常常在讲台上提，各方面这些信息我们需要提。那么在讲台上面的信息可以帮助这些有心奉献的人，文字材料、实习辅导等等。那么是在这里我们就很简单提一下。那么提到这个，如果一个人他没有机会去读这个神学院，那么他现在代职在追求，希望有一天神旨意明显的时候，他可以完全全时间出来。那么这些人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给他们训练？我提到几方面，这也是这些年来我自己归纳出来的，我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我提到七样东西，这个是按照次序按照 priority 排下的。第一个，这些人他们现在告诉你说他要奉献，他要侍奉，他要把自己完全交给主，有一天主要我去非洲我愿意去，主要我 回台湾到中国大陆我愿意去。那么你怎么样给他在圣经或者神学上面的一些训练？几方面，第一，一定让他们好好把圣经搞通。在读任何的神学，读任何的知识的东西以前，第一个，圣经速读和案卷细读，这一点一定要给他们有一个强有力的这个鼓励，鼓励他们一年读一遍圣经也好，鼓励他们三个月交给你一份这个查哪一卷书的这个大纲或者是讲义或者是作业也好，这个是最重要的，一定要给他去 read something， 不是 about the Bible itself。今天很多人读太多有关圣经的东西而忽略圣经，这可能是今天一般所谓神学院的危机和这个神学院的失败。第二，给他们看一些圣经概论，好好的旧约概论、新约概论，让他们有机会接受一个整全面性的对圣经的认识。第三，系统或者圣经神学，我盼望今天在很多的教会里面开始开一些这一类的课，不管是在你的成人主日学开这些课也好，或者是你特别开一些班也好，有一些系统或者圣经神学的课程。第四， hermeneutic 释经学，尤其今天中国教会这方面需要非常非常的迫切。原来我也许有一点过分的这个强调，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个今天中国教会燃眉之急。我们今天中国教会这100多年来，我们接受这个释经学，接受这个解经方法不同的冲击太乱了。原来我这么说，我们太容易嘣一下就跳到哦，这里有什么亮光，这里有什么这个。我们常常讲亮光，如果我们没有一些基本的解经的观念，基本的解经的训练，弟兄姊妹的亮光常常有问题。当你的亮光有问题的时候，你的应用就有问题，你的应用有问题，你的 Christian lifestyle 就是古古怪怪，就有问题。真的，今天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一批有心侍奉主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也好，中年的弟兄姊妹也好，也许老年的弟兄姊妹也好，我想释经学是个非常迫切需要的，帮助他怎样解释的经文，帮助他给他这样的一个工具装备他。我们中国教会这方面从这种亮光式的解经法得到帮助也有，不是没有。
但是像唐春荣牧师所说的，这个副作用，这个带出来的 side effect 也很大。求主帮助在释经学上。第五，教会历史。教会历史这是今天在中国教会里面实在需要再加强。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把教会历史从神的角度来看，2000年虽然不算很长，但是也不是很短，但是2000年的教会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传到我们身上的这一些历世历代圣徒传下来的遗传是何等的宝贵的。我们今天不太会珍惜这些东西。我发现今天很多从这个宗派里面出来的弟兄姊妹不会珍惜那个宗派，神在那个宗派里面带给他的一些好处。今天我们虽然 interdenominational 的这个风气很盛，但今天神还是留一些弟兄姊妹在一些宗派的里面。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很少去好好的去 appreciate 那些宗派里面的一些宝贝。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真是求主帮助我们在教会历史上好好的下功夫。当然有一些问题是今天教会历史缺少一些好的一些书本或者是好的一些资料，那么这些当然是值得我们要去加强。第六，卫道学。尤其我们中国人，我们需要建立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卫道学 apologetic。 很多时候看西方的卫道学虽然也可以对我们有些帮助，但是今天我们很难向中国我们的同胞向他们传福音，是从中国人的角度跟他们传福音的。在我们在 Boston 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在整个 Greater Boston 里面很多的 hidden people。 我最近在做一个统计和分析，就是在过去我们教会受洗的那些弟兄姊妹的这些统计，然后分析一下有多少是年纪几岁到几岁的，他们的社会背景等等。就以最近一次的例子，我们最近有十几位受洗，我们发现30岁到40岁的一个都没有，20岁到40岁一个男的都没有，都是年轻跟50岁以上。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现象。也许今天从这个分析里面检讨到我个人在讲台上面信息的分量的分配，可能这是一个我自己需要自省的一件事情。所以卫道学需要我们在主面前好好的真是想一想看，我们怎么样向着一些有很强烈中国文化背景的或者佛教背景的或者共产背景的一些人，向他们把福音带给他们。第七，如果可以有机会读一点原文啊，读一点原文。很快的，我把后面几个就结束一下。奉献者跟资料收集，这个好好的收集一些宣教历史。昨天晚上王永兴牧师实在不容易啊，用一个钟头的时间把这个昨天、今天和明天通通给我们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交代，我觉得实在不简单。我们应该好好的收集一些宣教历史的资料。我们收集一些差会的资料。如果你有心要到什么什么团体去啊，那么你应该现在开始跟他们有一些接触。不管 SIM， 不管AIM， 不管是 OMF， 不管是 COCM， 这里有很多的这些 booth， 我希望大家总是花一点时间去看一下。还有一个，我们把全球的状况能够常常有一个比较 update 的一些资料。所以这一类的聚会呢，常常有一些 seminar 我们可以去参加，那么希望能够得到一些 update 的一些资料。奉献者跟短期宣道，我盼望常常能够鼓励一些弟兄姊妹短期让他们出去经历一下。那么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就是去了一段短期的宣教，她对后来现在决定参加这个 OMS 到菲律宾去做宣教士。她到泰国北部跟一位胡千惠姊妹我想很多人认识，那么跟她在一起有一段是2个月的时间在那边然后她这次后来回来以后，在神在她身上有个非常强烈的负担，那么现在她申请 OMS 要到印度去要到菲律宾去做宣教士。那么过去我们教会里面去参加短期宣教的有 COCM， 因为我们 Boston 跟欧洲比较近，跟英国比较近，所以我们常常每一年大概有一个两个去参加他们的短期宣教。那么事实上现在我们这里的 COCM 的负责这个 Boost 的那对夫妇，就是我们教会到北欧去做过2个月的这个宣教士，现在他在这里负责做这个展览。那么我们也透过神学院，比如说 Raymond 这个李弟兄，他
在 Gordon Conway 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短期的宣教到印度。你去了多久？一个月、两个月。那么在印度做了两个月的宣教士。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在教会里面鼓励弟兄姊妹去，不只是祷告支持他们，而且我们尽量希望在金钱上也能够支持他们。那么有的是独立的回去，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在美国做事有比较长的假期。那么我们教会现在的长老，那么他是客家人，他对客家人很有负担，所以他就想到要回台湾苗栗他自己的家乡。他说我回去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所以他就回去，他就问我说能够做什么。我说你可以跟那个当地的教会有一些接触，所以他三个月时间回到苗栗，就这个毛遂自荐跑到教会里面说，我是某某人，我从美国回来，我在教会领这些弟兄姊妹，不要忽略他们也有一些这个体魄的训练。我在 OMF 跟他们在一起学习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们 interview 一个宣教士，我们这些那个 interview 宣教士蛮可怕的，我现在想想是蛮可怕的。那么大概是十几二十个这些 council member 马蹄形这样坐在那里，然后那个 candidate 就从那个门进来，就坐在那里，然后接受大家的bombardment，大家就开始疲劳轰炸，就问他很多的问题。那么感谢主，我在那里不只是学习，而且可以有一份我自己扮演的角色，因为在整个这个团体里面我是唯一的亚洲人，所以我能够从亚洲的角度来提出一些问题或者提醒。那么有一次很有意思，有一个人进来，那次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 shock。 我觉得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听他爱主的心，他的经验，他的背景，他的教会的知识，什么都很好。后来谈完我想没有问题了，他要出去以后我们就开会讨论到底要不要接受他，然后呢就再请他进来，然后这个主席就代表大家把这决定告诉这个 candidate。 有的人就告诉他说，哎呀，我们听你刚才见证，我们非常 impressed， 但是呢我们希望你多读两年的圣经书院，多装备一点圣经再去等等。那么那一个姊妹呢，后来我们商量，他一出去我们商量，我非常非常吃惊，发现他们大部分的人意思呢，觉得他现在不应该去，应该再等两年。等两年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需要更多的神学训练，很简单一个条件，说这个姐妹太胖 overweight 太胖，希望两年他好好的 on diet， 等到他减轻重量到某一个标准，那个时候我们接受。我不晓得这姊妹后来有没有去参加 AIM， 参加别的不以这个为标准的一个团体。但是那天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很深的一个印象。今天服侍主的，你看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二三五十二节，我们都知道这句话啊，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还有呢什么？前面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和神和人喜爱的心怎么样一起增长，一个 balance 的一个 development。 今天我们在主面前需要学习这些事情，这四样东西加起来就是我们所谓的完全的教育，德智体群。体育很重要，今天服侍主的人我们需要一个好的身体。你如果带着病，你不只是不能把福音带到那边，反而成为那个地方宣教团体的一个包袱和负担，这是一个很吃力的事情。所以你们读神学，他们今天毕业了，你们这些神学快要毕业的学生，好好 jogging， 好好有一点身体的训练。我知道今天在北美洲很多神学院在这方面很看重，非常好，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好好的。OK， 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时间已经过了哈，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这个问题或者是补充。这个大会我们现在讲 follow up 的工作哈，今天的教会里面不管布道会，不管开类似这样的聚会，最失败不是在聚会的本身，最失败是 follow up 的工作。那么感谢主，使者他们在一开始筹备这个聚会的时候就很看重 follow up， 非常看重 follow up。 他们不只是有会前的一些预备，会中会前导致许多的资料放在那里给大家能够去自由去索取，然后第二呢，在会中希望尽量给大家一些 update 的一些资料，然后会后他们也有一些相当
好的一些计划，平常在祷告里面为他们祷告，求主让我们不是好像在教会历史里面，中国教会历史里面又是那么热闹一场又过去，求主让我们这次的聚会有个好的方法，有个好的方法，让我们在主面前是好好的看清楚到底中国教会何去何从。那么在这几天的当中，我希望弟兄姊妹尽量有机会好好的深入谈这一类的问题。我知道我刚才所提的这几方面实在就是蜻蜓点水，没有办法深入，不过我心里面的负担非常的重。那么盼望我们一起努力，在中国教会前面在拆船的工作上，我们能够真的走出一条路，真的能够走出一条路。好不好，我们就也许聚会应该就停到这里，我们做完祷告以后，如果各位有问题可以继续谈，没有问题的话可以开去吃饭。那么这一本书我再说，大会有没有便宜这次？啊，如果是每日一书的话，有没有每日一书要卖的？会吗？好，那大家等吧，等到这一本书每日一书的时候，那希望你们能够买这本书。当然这一类题目的书很多，但是这一本呢，我是最近刚好在最近这两三个月来，我反复的看了两三遍，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有相当好的一些资料和观念，我希望给大家作为参考。如果你教会里面有宣教的这个 mission committee 的话，我希望你最好能够带几本回去，鼓励每一个 committee member 都把它看过去。我们低头做到。